一直跟随下来的。所以第三章是第二章的解释。你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是金银铜铁；如果你从实质的角度去看的话，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换一句话说，所有的影响都是巴比伦的影响。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棵树，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座城。两棵树让我们选择，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就是亚当。你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面。不止如此，你读圣经你发现只有两座城，一座是巴比伦，就代表整个的世界，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代表属神的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总是相对。那么巴比伦一定代表了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的就是代表整个的世界，特别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么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斗过金的巴比伦，虽然外面有金银铜铁，但是许多的精神，许许多多的实质，各方面来讲，虽然你外面的颜色变了，你变成银的，变成铜的，变成铁的，但是说起来，弟兄姊妹，那个巴比伦的影响没有过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会讲到第几度。约翰讲到第基督，他心中所想的是宁禄。宁禄是谁呢？就是巴比伦的第一个国父。我们知道是巴比伦宁禄创造了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国，也是宁禄带着人类建造了巴别塔。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你记得那个巴比伦的影响一直是延续下来。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政治的巴比伦，你从骨子里面去看，为什么这个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后来你发现那个影响没有过去，因为巴比伦的影响一直留在那里。而那个影响什么？那个影响最后是要叫偶像得到敬拜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影响的结果就叫人对于创造宇宙真神的敬拜就失去了。另外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力量，就把人对于真神的敬拜把它夺走。那这个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就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给大家看，第二章是讲到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所以你看见等到音乐响的时候，然后呢乐器大作的时候，然后大家一同要向这个向下拜。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说？他就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耶稣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你知道拜一拜那个价值有多高吗？可以等于全世界。今天撒旦，今天神的对敌，只要为着要得着敬拜，他可以把全世界给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从表面上来看，第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然后从里面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政权能够稳固，为什么从金到银一直这样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个东西是斗过金的，那个东西影响一直在背后的。今天你看见万里长城， 这是个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也是在外太空唯一能看见人类的建筑。这是金银铜铁。但是呢，你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你不知道说这个大的这个建筑物是建筑在多少的枯骨上面，你看不见。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二章那个金银铜铁那个辉煌的那个景象是个征服者的梦，因为他是征服者，所以他只看见金银铜铁。在秦始皇的眼里，他只看见万里长城，他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认识，虽然这是预言，但是呢，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大环境，我们就会明白，现在你就能明白，有许多的现象发生，甚至有一些乱象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那根线一直牵着的，那根线一直牵着的。我家里有一台这个传真机，谁都可以传真一些资料来。那么现在刚好是竞选的时候，非常的热闹，你只要有传真机，你都会接到一些的传单啊，甚至什么，因为这个反正就是传进来了。那么我最近收到一个传真呢，非常有意思，是一首诗。这个诗是谁写的呢？是这个朱元璋啊，这个明朝的朱元璋啊，他的军师叫做刘伯温，是刘伯温写的一首诗。那么听说这个刘伯温呢，这个人很能干，他是个军师嘛，而且他懂得易经，他易经啊懂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因着懂得易经呢，按道理来讲就是能够洞彻未来，将来呢以后的事情都能够发生。那么根据这个传真啊，如果你根据这个刘伯温这首诗的话呢，他已经呢能预言这一次台北市长大选呢是谁赢谁要输的。那么你如果仔细把它读一读的话，哎，你仔细读一读啊，很有意思。那么你知道这里面最少你可以找到两个候选人，就是台北三个市长候选人里面有两个全部名字在里面。那不光在里面呢，和他们所标榜的什么都很有关系。那么最后呢，然后哎，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某甲，我先不讲那个名字，某甲呢一定要赢，一定会成功的。那么好了，那么然后呢，就非常有意思。这种的诗啊，多半是签诗，抽签到庙里去抽签的时候抽出来的诗。那么这个人还讲得很好啊，那么他因为非常忧国忧民啊，然后所以呢他那天去参加这国父纪念馆的辩论会，辩论会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到庙里面去祈福啊，那么等等，那么说他碰见一个老人，那么这个老人呢就给他这个诗，那么他就回去呢，说哎，这个诗里面一定很有意思。后来他发现他里面哎，果然知道说某某人一定要赢了，他回过来去找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已经不见了。那么这种故事，那么然后你如果真的把它看过的，你觉得很惊讶，就说可能率来算，我们在座很多人懂得一点点可能率，你如果真的用可能率来计算的话，那的的确确你觉得很惊讶，怎么是两个竞选的人都在里面？那么而且呢，你这个记很难，你看600年前一个跟这个今天毫无关系的一首诗，那么居然能够预测说今天谁赢谁输的，谁赢谁输，你看那个就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呢，你这个我想是最好的竞选的办法。你就一出去以后，如果有的人呢，你再相信，你这么一动一看看，的确很巧啊。所以你想说，哎，那你就不要浪费了，反正这个他一定是赢的，所以你就该投谁的票就投谁的票。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你知道这种的诗从哪里来的？就是到庙里去抽签的时候抽来的。那么现在呢，因为你看，借着这些诗已经能够把未来告诉你，那么现在甚至可以左右你的投票、他的投票还有别人的投票。但是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刘伯温呢不只写了一首诗，刘伯温呢也写了一首词。那么这个词呢最近也被发现了，现在也被传到各个这个传真机里面。那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如果你把它读过的话，哎，稀奇的，这是另外两个候选人。那么这个另外两个候选人呢，那么不要忘记了哈，我们刚才说是甲赢了，甲把乙打败了，那么现在还有个丙。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甲把乙打败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丙把乙也打败，所以甲也打败了，乙丙也打败了。所以你知道，一个是刘伯温的诗，一个刘伯温的词。那么他们说，因为刘伯温知道易经啊，所以易经呢，就是你能够洞彻未来，能够洞彻未来，所以呢，就证明说刘伯温已经能够预言今天台北的选战谁赢谁输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刘伯温是骑墙派。为什么是骑墙派呢？他不止啊预测这个甲要赢，他预测丙也会赢，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在这里，一个是刘伯温的诗，一个是刘伯温的词。根据刘伯温的诗是甲赢，根据刘伯温的词是丙赢。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个精通易经的刘伯温在600年前到底是预测谁赢谁输的？如果不是这两个诗根字同时发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这里面恐怕真有道理啊，真是有道理。那我听说这个有的竞选人他真的相信风水，真的相信，所以这个竞选人一定要把这个房子或者他的办公室一定要怎么样打翻的，大的整理一下。人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在里面，人不知不觉的受了这些影响。什么是易经？我说过了，易经的来源就是从巴比伦来的。为什么从巴比伦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不只是巴比伦，我们晓得是天文学最早最早是巴比伦的。而那个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学问是真的，我不是指的星象学说的。但是很可惜，这些真的科学呢，落在谁的手里？落在巴比伦祭司的手里。因为落在巴比伦祭司的手里面，所以他就把这个两个东西糅合起来，然后呢就产生了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宗教哲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呢，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知道的，你必须经过入教典礼才 initiation 才可以。然后呢他要给你一杯酒，这个酒呢当你喝到半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秘密可以告诉你。那么这个是最早最早巴比伦的奥秘，然后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奥秘就慢慢慢慢就传到世界的各地，有一度传到印度。到了印度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婆罗门，这个印度有一般人，他们呢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把它扭曲的，把它换了样子。那么有一个人，后来他名叫释迦牟尼，就再次的把它改回到最早最早那个巴比伦的情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圣经，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严格说来，最早最早，如果你读宗教比较学的话，你可以追踪到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第二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宗教的巴比伦，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大家都要拜他。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就是第二章很重要的解释，那个就是大人像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在这里顺便为着年轻人我多说一点点，我们如果观察仔细的话，你发现有的算命，包括我们所知道这些东西里面，有的是很准的，不是不准的。那么为什么很准呢？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你知道，当一个今天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拿一个高尔夫球，你给高尔夫球一个速度，你给高尔夫球一个位置，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两秒钟之后，你只要告诉我它起初的速度，你只要告诉它起初的位置，我可以算出来两秒钟以后它应该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算这个高尔夫球的命。所以这个命并不是很难算的，因为你本来这个球 就受一个定律，你这个自然受某一种的定律，那是很自然的。你可以在这个什么时候一定会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些奥秘，巴比伦